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去睇新约圣经嘅启示录啊。启示录我哋会睇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找到我们先来呢读完这一章的圣经启示录也是呢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了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来到去看这一章的圣经，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吧。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了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一个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神到哪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阵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个在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大日上旁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走。蛇却帮助妇人用口通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与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有一位前中神的讲师林永雄博士，他曾经分享他在加拿大的一间神学院侍奉的时候，当时那间神学院就有一位前任的院长，有一次就在一个餐厅那里，就是在加拿大那里，在一个餐厅那里来去用膳的时候，就留意到餐厅角落就有几个人呢就喺度呢即係祈祷喎、咁佢心里头諗即係大家係同道啦，係咪即係主内嘅咁吓，咁於是呢当佢哋祈完祷之后呢就走过去同佢哋打声招呼咁样。点知其中有一个嘅男士呢就对佢讲啦：先生你唔好会错意喎、我哋同你係无关嘅，我哋係属于撒旦教嘅。吓到呢一个前任院长咧，即系当然吓咗一跳啦吓。咁、但系其实最惊嘅都唔系呢一样嘢，而系咧佢留意到 他们的祷告那个名单里头呢有他的名字和他侍奉的神学院的名字。哇，即是呢原来呢他们已经呢这个撒旦教已经呢是要策动着这一场的真战。我们说这一场是一场属灵的真战。我称这一场的战争呢是叫做呢降龙伏魔生死战。亦都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是描述呢这一场的真战的场面，是吗？当你呢一路咁嚟去读启示录第十二章嘅时候，你会睇到有怪兽，又有呢打仗，即係到底呢讲緊啲咩嘅呢咁样。咁我相信呢每一个呢读启示录嘅人呢一定会呢係留意到呢成本书呢都出现好多呢啲场面㗎，係咪？有怪兽啦，有数字啦，天灾啦，杀戮啦，哇，即係越讲呢越读你就越觉得呢係其实都唔知佢讲乜嘢，係咪？真係呢百思不得其解呀。尤其是呢当我哋嚟到第十二章啦，出现咗呢有龙，係咪？有妇人身子，跟住条龙就追杀杀杀杀杀杀到上天咁。跟住又一俾呢即係天君呢就一脚就吓即係踢返去落地咁样。哇，即係呢你仿佛好似睇緊一套呢係充满住或者好强烈嘅视听效果嘅电影。但係其实呢啲呢描述呢都係呢即係启示录呢可以话係启示文学嘅特色嚟㗎。启示文学其实是在公元前200年至到公元后200年一种犹太人的文学的题材来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都有不同的文学题材的，是吧？我们有散文有诗有其他白话文这样。那么启示文学呢也都是当时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一个的好都好可以话是一种的，即是人好多人呢会用这一种的题材来到去写文的。咁而呢启示文学呢佢的特色呢就是呢藉住一些的象征性的文字，譬如好似刚才我哋讲话即是野兽跟住呢又即是打仗星兽即是伴随住呢有魔鬼有天使咁呢啲即是咁样来到呢是呢即係寫咗一啲咁樣嘅好戲劇性嘅一啲咁樣嘅象徵嘅符號或者係文字，咁嚟到係傳遞啦天上嘅奧秘。今日我哋呢因為有好多嘅學者嘅研究啦，即係好多謝佢哋下有佢哋嘅幫忙呢，就漸漸呢就對啟示文學嘅象徵語言呢就揾到一啲解釋嘅原則啦。咁今日呢即係講呢堂道嘅時候呢其實都需要即係時間唔夠，所以我呢就係特別呢係呢想係簡單去講一講解釋啟示錄嘅裏頭一啲嘅象徵文字呢有兩個呢重要嘅解釋原則，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解釋原則嘅，不過呢即係呢兩個呢就因為涉及到今日呢段經文呢係會用得着嘅，咁我就呢特別嚟去讓大家先留意。首先呢就是呢谜底呢其实呢已经在经文里头的了。即是呢当我们来去呢看这些的圣经里头的象征符号的时候呢你不要怕喎、因为其实它不是叫你猜谜语。事实上呢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是会找到答案的。好像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就出现了一条的大红龙了，是吗？跟着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要留心，当你见到这条龙呢你就不要联想到哎呀我们中国人都有条吉祥物即是那只龙，你就千万不要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去投射下去因为呢即不是这些来的你要回到圣经那里去找答案。圣经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读到第九节经文就已经有解释了。他怎么说他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哇，那就解释了是吗？于是我们会知道 即係咧呢一個嘅象，呢幅象徵圖畫，或者話呢一個嚇，即係而家啟示錄十二章，即係搬上呢個舞台，你好似睇呢個劇嘅時候咧，即係呢條龍出嚟嘅時候，你知道啦，佢就係撒旦啦咁樣。咁第二方面咧，我哋話啊，解釋呢啲象徵符號咧，第二個嘅原則就係咧，無論啟示錄又好，或者係咧啟示文學嚇。其實咧，都係被公認咧，啊，佢哋採用咗好多舊約嘅大量嘅主題，啊，嗰啲象徵文字咧，其實唔係約翰自己創作出嚟嘅，啊，大部分咧都係可以喺舊約裏頭咧嚟到揾得到嘅，啊，咁你可以試下諗下嘅喎，嚇，啊，當你讀過，你有冇讀過啟示錄啊？啊，你讀啟示錄嘅時候有冇讀到嚇？啊灯啊，吓金灯台啊，嗱喺旧约又搵唔搵到金灯台啊？啊，喺旧约嘅圣经里，唔系喺启示录里头，你会读到四活物吓，咁，啊，四活物喺旧约有冇出现过啊？啊都有噶，啊，系咪？喺启示录里头，我哋睇见有吃小书卷啦，系咪啊？约翰咧食呢个书卷吓，咁呢一个咁样嘅。啟示錄咁樣嚟去形容，啊，其實舊約都出現過嘅喎，啊啊，生命樹啊，啟示錄講嘅喺舊約亦都有出現過，啊，甚至講到古蛇啦，有冇啊？哇！即係創世記已經見到佢出現啦，係嘛？啊，所以你發現到咧，其實只要你小心將舊約嘅經文嚇 放喺一齊嚟到去做一個嘅比較，你會揾到結論嘅。启示录是主耶稣吩咐约翰，啊，使徒约翰叫他写一封书信给当时的教会，啊，虽然里头呢含有很多呢启示文学那些很奇幻的元素，啊，但是写信的目的并不是要呢读者呢是越读呢就越糊涂的，啊，写信的目的一定是要让读者是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哋相信咧，啟示錄咧並唔係即係想象中咁難明嘅，只要你咧係即係掌握到一啲嘅讀呢卷聖經嘅原則，我哋一定會咧喺當中揾到神嘅旨意。咁我哋以下時間就翻嚟咧去睇經文第十二章啦，睇下咧上帝向我哋咧有咩嘅心意嚇。嗱喺第一節出現了一個的象徵的圖畫了，啊，這個圖畫呢就給我們看到的是有一個婦人出現，是嗎？那這個婦人很特別的，哦，她呢是以太陽做她的外袍，啊，月亮呢就做她的腳凳，啊，十二顆的星的冠冕呢就戴在頭上，啊，那如果你呢細心來到去想呢，你會發現到呢其實這些字眼呢並不陌生的，在創世記37章第九節呢也都有提到，約瑟在夢裡頭就見過，日月星辰，是不是這些都是關乎緊呢是雅各一家的一些這樣的一個這樣的夢，所以當我們來去看回這個象徵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明白了，其實約翰是很想告訴我們，即係呢個婦人並唔係一個婦人，而係講緊即係提示緊一樣嘢，以色列中心嘅百姓，或者如果再延伸落去嘅，就可以解做咧係一個信心嘅群體，即係包括咗你同埋我即係教會在內啦。喺呢一個嘅信心群體發生咗咩事咧？即係由舊約去到今日我哋睇見咧，原來咧呢度咧用一個嘅象徵話俾我哋聽佢係。即是生產痛苦中呼叫突然之間呢就睇見呢約翰就睇見喺婦人嘅即係旁邊呢就呢有一條嘅火紅嘅龍咁而龍呢係指乜嘢呢咁樣聖經第九節就已經解釋咗啦頭先我哋都話啦佢就係撒旦嗱，呢一條龍咧就好想咧親吃婦人剛生下來嘅孩子咁，普遍解經家咧都相信啊，呢一個嘅孩子咧，其實就係咧， 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在第五节呢已经是形容呢这个男孩呢就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很明显这个的讲法呢就是借用紧诗篇的第二篇第九节。即不知道大家呢还记不记得除了呢即是诗篇第二篇第九节是讲到呢将来呢基督是用铁杖来去管辖万国。除了这一节之外呢其实呢即是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五节。当上帝对蛇来到去宣告蛇要受刑罚的时候呢那句的刑罚是怎样讲的，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都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就怎样要伤你的头，而你就要伤他的脚跟。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至六节呢这一幅的象征图画正正就是将创世纪这个的宣告和应许呢就在这里呢是再一次呈现在我们眼前。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和这条的古蛇呢来一场的争战，这条龙想吞吃这个妇人所生下来的孩子，也就是说呢撒旦想企图呢去攻击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一降生的时候希律就想怎样就想追杀耶稣基督了，是吧？追杀这个呢就是刚刚降生的婴孩哇，即是你看见呢当时呢真是很多的血腥的事，是吧？百利行的婴孩就是这样呢来到去就是被希律来到是去就是杀死啦。跟住呢约瑟和玛利亚就要抱住婴孩耶稣就要逃难到去埃及。启示录告诉我们听这些一切都是魔鬼想呢来到破坏上帝的救恩，制造呢很多的攻击。但是在这个的争战当中，当我们看回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是胜利者。上帝将这个孩子提到去宝座那里。约翰呢好即是很犀利啦，即是很浓缩地将两三句的说话就将耶稣基督降生赎罪和升到天上宝座这个整个的救恩故事呢藉着一个象征的语言就表达了出来了。这个呢正正就是第一节至第六节的信息来了。跟住我哋就睇到呢第七节至十二节就出现咗第二个嘅象征嘅图画啦。约翰带我哋去到呢天上去睇即係将开阔我哋开咗我哋呢一个嘅视野去到天上嗰度。於是就见到咩呀一场嘅战役。天使长米迦勒就率领呢天军呢同埋呢龙呢同佢嘅跟随者就嚟去呢即係同大打出手啦，係咪？咁结果系点样啊？龙就被打败而且呢系被逐出天庭。第九节嗰度讲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魔鬼从天上被摔下去，意味着呢他已经失去了在天上的地位。圣经描述呢撒旦的身份和名字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呢他有两样很重要的工作。第一，这里讲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当我们环顾回四周，我们就会看到呢即是这个真是一个事实来。在这个的世代里头仍然是充满着很多的即是历代应该这么讲。历代都是充满着很多的人很多的信奉异端邪教甚至是很多的虚谈。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仍然是充斥着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形容不信的人是已经被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基督徒真的要警醒，如果不是我们因为有真理有圣经来到指教着我们，即是我们如果不好好在圣经里去下功夫，我相信我们是很难分辨到撒旦即是那些即是欺哄的，我们会不知不觉会被他欺骗了。撒旦第二样的工作呢，在第十节的下半节就这样说，哪个即是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我们想回起旧约的时候，约伯记曾经有一幕也都是在一个的天庭上面的异象，记不记得撒旦怎样他呢是呢日日这样遍地往来，即是往返这样，甚至可以去到上帝的面前做什么？控告上帝的百姓。他控告过约伯，在旧约里头我们又见过他控告过大祭司约书亚。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已经从天上被摔下了，因为基督救赎的工作满足了罪的刑罚，所以撒旦从此之后是完全不能够假装公义这样懒醒这样走到上帝面前呢来控告信徒。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三节，保罗可以夸口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这一句真是很大的鼓舞。我们回来看回第十二节，我们试试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第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地上其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魔鬼在天上已经彻底失败了，龙在天上已经没有地位了，他已经被摔倒在地上，于是他就来到人间发动最后的战役，他要攻击人，他都要策动各种各样的逼迫苦难来到去对付教会和信徒。启示录很多次地由去告诉我们，撒旦是会利用政权以刀来到去杀人的。祭坛上启示录里头讲到，祭坛上边是有很多受迫害那些刀下的冤魂。如果我们看完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更加看到另一种的攻击，就是撒旦呢那种虚方的灵，他虚方的灵是会呢模仿基督的，然后呢就用欺诈的方法呢来到去迷惑众生。换言之呢，在末世的时候敌神的势力呢在这个地上面是有两把刀的，一把刀是硬刀子，也都有另一把刀是软刀子，这样来到去对付属神的儿女。第十三节圣经这样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的，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姊妹，原来你和我一蒙恩信主之后呢，就无可避免这样卷入了这一场的万世战争。但是约翰在这里鼓励我们，虽然我们卷入了这一场的万世战争，但是胜利仍然在我们这一边。你说何以见得胜利是在我们这一边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当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必须是要以天上的眼光来到去看这一场万世战争。你这样看你才会看到，如果你只是看地上的战争， 你就真的只是看到刀光劍影，但是当你學約翰，你从天上去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清楚战争的全面。事实上如果凭肉眼看，我们的确是会发即看不到，看不到魔鬼是即在天上已经打败仗，即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感谢主的就是启示录已经揭开了这个属天的眼界，让我们看清楚了，原来在天上那场的战争，魔鬼只不过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下败仗来的。第十二节形容是怎样？他说他心心不忿了，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那就在地上就兴风作浪，逼迫神的百姓，就对付那些教会里头的忠心为主作见证的人。我们一定要配上即是约翰的眼镜，从信心的角度，从天上的眼界来去看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虽然地上我们会遇到苦难，但是几时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请你一定要记得，并不是撒旦他有几大的权势，反而是因为他打输了仗。现在我们呢，有时会觉得很苦啊，我们捱得很惨啊，做基督徒真的不容易啊。他越对付我们的时候，越是证明他自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现在只不过是作垂死的挣扎。正如一句的词语，他是困兽犹斗，即是他是垂死挣扎，因为得胜早已经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而且他是永远得胜。我们一定要记住，从天上的眼光来去看，就当打开了启示录，你就看到这一幕，你就看到我们的一定是得胜的。第二方面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得胜永远在基督那边，并且我们是蒙保守的。在第十四节至第十五节呢，你会看到一幅象征的图画，就提到呢，撒旦既然他打不败耶稣基督了，那他就怎样转去呢，来去呢伤害那个妇人，但是呢上帝又保护他。约翰呢用了两个旧约的人呢很喜欢用的的象征的语言来到去描写呢，即是妇人呢当时那个的遭遇的。一个呢就是上帝将大鹰的翅膀赐给这个的妇人，就叫他呢能够逃避龙的追杀。令我们呢就想翻起呢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以色列人很喜欢用的一句的说话，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如鹰将你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其实真的，上帝会保护属神的儿女的。在第十五节讲到龙就要从口里头吐出水，就想来到浸死这个妇人，但是地又开了口，哇，就将水吞掉，哇，就好像看电影一样，你看到那个场面呢，就是说呢是帮这个妇人呢是脱险了。那这个呢也是旧约的一个呢，很多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很喜欢形容的，就是讲到呢用大水来到去形容呢神的百姓遭遇苦难和困局。其实这全部呢都是旧约的典故来的。其实都是想告诉我们，神的儿女纵然呢是面对着很多的苦难，落在艰难的里头，但是上帝一定会出手去保护他。启示录这个的象征的图画呢，又再一次来去显明撒旦又再一次失败了。他想对付属神的儿女吗？谁知上帝又保护他们，撒旦又失败。旷野好比我们今天在地上寄居的日子，是不是 当我们回顾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你会发现到撒旦都是这样千方百计来到透过政权，透过很多不同的文化，种种的迫害，企图 去殲灭教会，但是教会仍然是屹立不倒，茁壮成长，因为教会是属上帝，他一定会出手保护我们。在1875年圣诞节的前夕，有一个的基督徒，他叫做散基先生，咁就系翻译啦吓，叫 Sankey 吓。咁佢咧就喺一条咧塔拉雅河嗰度咧，就即系旅游啊吓，就坐一个汽艇咧，咁就旅游。咁后来咧，有人就即系喺个艇上边咧，就有一啲其他嘅游客咧，就认得出这个嘅散基先生咧，其实佢系无敌报道团嘅主歌手嚟噶。大家認得他之後呢，就很開心了，很興奮地說，你不如現場這樣對著這條河即直唱一首詩歌給我們聽啊，這樣啊。咁於是呢，散基先生呢就唱了一首他最喜歡唱的詩歌，就是救主像牧人領我路，咁唱得很好聽啦。咁唱完之後呢，其中有一個旅客呢就走到上前嚟，同佢問佢一個問題喎。佢話：你係唔係嚇散基先生？你係唔係咧曾經喺聯邦政府軍隊裏頭服務過㗎？咁樣，咁佢就講話：係啊，我係大約喺1860年嘅時候咧，個春天開始我就要當兵啦，咁樣嚇。咁我係喺嗰段時間係服役過嘅，咁樣嚇。咁嗰個人就再問佢啦，你仲記唔記得喺1862年，喺一個咧好明亮嘅夜晚其實真係好多時候夜晚黑都係有月亮咁好明亮㗎啦嚇。咁但係呢個人咧就問你記唔記得1862年有一個夜晚，那個天空咧係特別光嘅嚇，即係有個月光咁樣嚟到照住嚇，你當時係站過光㗎咁嚇。哇！真係散基先生真係。都諗嗰段時間我都係負責站崗嘅咁樣。咁嗰人就話啦，係啦，係你啦，我當時呢係喺南部聯邦軍隊嗰度嚟去服役嘅。嗰一晚其實呢我係匿埋咗喺一個好幽暗嘅地方，你睇唔到我，但我就睇到你，因为月光正正就是呢照住你。而我当时呢就呢举起我自己的步枪是瞄准你的头，准备呢要害你，向你开枪。我在想那一晚你死紧㗎啦，咁样。但当我准备要开枪的时候，你就抬起头就唱歌啦，你唱嗰首诗歌我而家都仲记得，歌词系话：我哋属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朋友，一路保守。亦都你唱呢首诗歌，亦都系而家你啱啱你喺呢个汽艇嘅上边表演嘅嗰一首嘅诗歌。呢一首嘅歌词，我当晚咧一路听嘅时候咧，我就同自己讲啦，反正我都瞄准你了，等你唱埋首诗歌先啦，咁吓，你就唱呢一首嘅诗歌。但系当你唱完呢首诗歌嘅时候，一路唱啲歌词就勾起我咧好多嘅回忆。嗰一晚，我谂翻起我嘅妈妈都系敬畏上帝。细个嘅时候，佢亦都系好多次唱住呢一首诗歌俾我听。就系咁样。当你唱完这首诗歌，我都已经不想再射杀你，我的手就放低了。很多时候我们肉眼只是看到地上的苦难，其实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真的会灰心，真的会失去斗志。但请你放心，上帝早已经为我们设下保障。有阵时可能我哋都唔知道 原来我们的敌人早已经开着枪准备枪来瞄准着我们的头。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容许，撒旦休想在我们的头上动一条的头发。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个万世的战争当中，我们是蒙保守的。跟着我们更加看到的就是第三方面，为什么我们说这一场的战争，我们是站在得胜的那个角度呢？你会看到这个妇人在旷野避难有一些的数字的，有时就形容她呢在那里就被养活了一载二载半载，是吧？有时呢就说呢是1260天，咁其实呢啲全部都系象征意义嚟㗎。一载二载半载夹埋即系呢即系三年半啦，係咪？其实呢啲嘅字眼呢全部呢都喺旧约系有出现过。第一次出现呢就喺但以理书嘅第7章25节。一载二载半载即系三年半。1260天呢其实亦都系三年半喎。因为呢即当时的历法呢是一年是360日这样计的，就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是一年几多日365日、原来那段时历法是计一年是360日的、所以1260天又是三年半、其实这些这样的词汇呢是不停地轮流地交替去使用的，有时又提一载二载半载，有时就讲1260天，有时就讲42个月，其实又是三年半，是吗？即都全部是可以呢回去但以理书的典故那里呢来到去找答案。那里但以理书告诉我们提这些日子呢是想提醒我们圣民受苦的时间是有限度的，所以你千祈不要在这里计住那些数字逐个字来去计，其实这些数字是一个象征符号来的，绝对不是需要我们是计边由几时开始计三年呢、即不是这样去计、最重要是那个大方向告诉我们圣民受苦不会是无止境的，即使我们在这个地上边这场的争战，撒旦用了很多的方法来去对付我们，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只不过是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时候到的时候、就会结束的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极大的安慰，无了期的苦难我们就会很苦的了，是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结束的时候，圣民受苦绝对不会是无止境的，我们要忍耐到底。最后我们说胜利永远都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那一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信徒至死忠心是得胜的秘诀。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这里讲到呢，因为有羔羊的血，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赢取了全面的胜利的了。从此我们就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可以真的以一个很自由身这样里外一致来到呢是持守我们所信的道，里外一致地来到是为主作见证。见证的意思呢、并不是呢哇即是我们日日派单张、即是传福音那么简单、即是这个当然我们要做，是吗？但是不单止是这样，见证的意思是要将你所信你所传的福音转变成为你生命的价值观。你所传的福音应该是影响着你那个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你一定会有改变，你整个人是即站出来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来的。这样才是见证的。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当我们跟人家说我们有永生，当我们跟人家说我们将来是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一份的深深相信呢，是应该是会影响你今天有异于常人的生死观，是吗？你说你有永生嘛、那如果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生死观是怎样的、是应该影响你的、是吗？即是你会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生死观，即使是在一种的死亡的阴影底下，我们都绝对不会惧怕。在约翰那个时代的处境，基督徒的确是活在一个呢被敌视的一个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头。你知道吗？其实初期教会呢，他们要决志信耶稣呢，其实他们就要预埋要去殉道。所以有人形容他决志信耶稣就即是等于他决志殉道。今天我们决志信耶稣有没有这个准备的？我们没有的，我只是想着得永生的，是吧？但那时候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着决志，他要信耶稣，他就要想埋下一步可能他就要拉上断头台的了。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什么做错了什么事，而是他们做基督徒就足以令他们要接受逼迫和付上生命的代价。撒旦他想用死亡来去威吓当时的信徒，要他们放弃信耶稣，但是他估都估不到这一班跟随耶稣的信徒呢，他们会步耶稣基督的后尘，跟埋他去死，不惜以性命来到证明我们所做的见证是真的。预备这一篇的讲章的时候呢，我都想尝试呢在网上去查一查呢，即是查一查一些殉道的资料。我呢成日都以为呢今日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啦，是吗？咁应该呢即是人与人之间呢都应该彼此尊重啊，即是文明一啲㗎嘛，是吗？咁殉道的事件呢就应该呢就唔会太多啦，咁样。点知当我呢即是上网查一查的时候，哇，睇啲数据嘅时候真係吓咗我一跳。其实你都可以上网睇，即係当然睇呢就要睇啲即係有权威性一啲嘅资料啦，即係网上真係好多资料查嘅，係咪？咁要查呢就查啲即係有权威性一啲。咁有一个机构研究呢，真係呢佢咁样形容。原来自从2005年至到2015年，哇，即系都系近十年间啦，系嘛？每年平均有90,000个信徒遇害嘅，哇！真系吓咗你一跳，即系话每6分钟就有一个基督徒被杀。我而家讲到讲咗40分钟，你计下，真系死咗好多人噶。这个数字当然啦，即系亦都包括咗基督徒、天主教徒同埋东正教徒。有啲机构甚至每一年啊，都会咧做一啲更新全球嘅，即系真系会去，即系佢用几十个嘅国家，来自几十国家嘅研究员吓、即系所以咧好都算系好权威、好准确啊。佢喺度咧即系研究啊，成个全世界。他告诉我们听，到今日至少仍然有呢50个的国家里头的基督徒是受住他们的政府或者是他身边的邻舍的，因为他信耶稣就迫害他们。这些信徒继续这样为信仰来去受苦。你再追落去嘅时候，你会发现到，即系去到咧最更新嘅就系2月27号啦。今日系3月12号啊，系嘛？你上网睇啊，2月27号 嗰度话俾我哋听，有六个埃及嘅基督徒被杀。2月27日，距离我哋几近。我最近咧都睇过一篇嘅见证，菲律宾咧南边棉南老岛吓，有一个嘅浸信会嘅牧师同埋佢个仔啊，喺2015年啊，咁都好近啦，系咪？两年前嘅事，11月27日喺河边被当地一个反政府组织用枪嚟到去射杀。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的反政府的组织呢，他认为教会继续这样在他们的棉南老岛这样来去增长呢，就会限制了他们的组织在这个动乱当中招兵买马，所以他就射杀这个的牧师，企图呢令到教会呢就四散了，将来他们呢就可以呢招兵买马，亦都喺呢啲人当中，你知道基督徒梗系劝人咧，系即系和睦噶嘛，系嘛？所以咁样点我咪招兵唔到即系咁，所以佢就要射杀呢一个嘅牧师。原来殉道并唔系距离我哋好远嘅啫，今日嘅世代呢啲事都时时会发生，未来嘅挑战咧只会越嚟越厉害。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诚实作见证的基督徒呢都一定会呢有机会殉道。不过第十二节呢，它是对我们一个很严肃的呼召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准备好自己，至死忠心。不一定人人呢都面对死亡的挑战。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我的死穴在哪里呢？如果生活在一个极权的国家，或者是公然反对基督教的一个这样的国家里头，基督徒就难免就要做好准备，要为主殉道。不过我们看到他们，就是他们连死都不怕的，那撒旦真的没有他办法，是吧？还可以做些什么在他们身上呢？所以他们预备去死，他们就可以得胜。但对于我们活在一个仍然是都叫做信仰自由一点的环境底下，我们这班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的死穴呢？一按你就全身软晒的呢？你估撒旦如果要攻击你，他会用什么方法呢？你知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当那件事一发生的时候，你就头也不回离弃上帝了。失恋、失去自爱、疾病，抑或一些你很想要的东西得不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这些是不是你的死穴呢？抑或还有其他你试下检视一下自己，如果你想到的，你细细声话俾你隔篱嘅嗰个老友听，请佢为你祈祷，以至到当呢一件事真系发生嘅时候，你识得去防。喺呢一场万世战争当中，主耶稣基督已经透过启示录嚟揭示咗天上的角度，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大胜了。撒旦来到这个地上，他来到兴风作浪，都只不过是代表他是垂死挣扎的。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战争虽然未结束，不过我们只要至死忠心，就一定能够得胜。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已经为你打了一场漂亮胜利的仗。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多谢你今天透过这段的圣经，你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安慰和帮助，让我们很明白、很清楚看到天上的视野，看见撒旦已经彻底的失败。或许他今天在这个地上 只不過是做困獸鬥。但是我們知道猶大的獅子大衛的根已經得勝，並且得勝有餘，直到永永遠遠。所以我們來到你的面前，求主給我們有信心有勇氣來到去面對這一場地上的爭戰。正如保罗所形容，他说他打过的是一场美好的仗，他为主坚守了所信的道。主啊，今天我们都愿意来到是继续来到是持守住真理，为你来去征战，将来遇到任何的艰难岁月，给我们仍然的有信心，给我们仍然是至死忠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